同在，
愿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，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那时候，11个门徒就往加利勒亚，到耶稣给他们所指定的山上。他们一看见耶稣，就朝拜了他。虽然有人还心中疑惑，耶稣便上前对他们说：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，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。看，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那是我们什么改过前身、嗯、耶稣升天主要的是这个天。什么是耶稣升天？只讲耶稣的复活不够吗？为什么还讲升天呢？如果只讲耶稣的复活，不讲他的升天，那耶稣的复活就好像还没有完成的一个道理。是指的耶稣复活后，他的复活让世界变成天。耶稣复活后，他到哪里去？这是关键。耶稣复活后，他的终点是升到他父那里去，升到他原先所在的地方。他已经获得了全然的得胜，所以升天在天上。所以耶稣在世界上复活后，这是升天的，这是耶稣复活后上升天的意思。那耶稣复活后40天之久还和宗徒们在一起，常常显现给他们，那是为了坚固他们，以后就上升到天上去了。天才是他的居住地，天。但是耶稣在这里又说了一个，说我天天和你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。他这个是特别的说什么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耶稣在天上又在地上。那基督徒的生活是什么？也是我们在地上又在天上。我们基督徒要常常仰望在天上的基督，我们的心就和他一起到了天上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仰望天上，仰望那个在天上仍然在我们和我们在一起的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活出耶稣升天的奥迹。当我们仰望在天上的基督，就是仰望那一个全然得胜的基督。耶稣的复活象征着他打碎了死亡，象征着耶稣彻底的打败了魔鬼。那么耶稣升天就是要表达这段道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很多复活，如果耶稣复活后还在尘世，那等于轮回。如果耶稸复活后还要经过8道轮回、6道轮回，好像耶稣的复活不是一个完成，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普通的循环，那就成了拉撒路的复活。今天很多人要到医院里去把死了的人复活起来，说实话那是瞎胡闹。我不否定有时候天主大显神迹，怜悯人，让一个去世的人复活起来，安慰他的家人，那是因为天主给他的生命还没有到期，天主让他复活起来，或者天主再给他机会让他再活多少年，但是最后他还得要死。所以他这个复活给耶稣复活不一样的，他这只能说是一个奇迹。耶稣的复活不一样，他彻底改变了死亡的定律、罪恶的定律。他复活后，他度的不是一个尘世的生活，虽然他也能吃能喝，但是他已经摆脱了世界的这个规律，他不再受世界的控制，他彻底的已经到了天上。这是耶稣复活。所以耶稣复活是一个全然的升级，全然的回到他原先的地方，他不会再死。所以这是升天要告诉我们的。那么我们在这个今天的读经里一开始啊，常常用这句话说：加利勒亚人呐、啊，你们为什么望天？ 你们看见他怎样升了天，他要怎样降来。抬头望天，望了天，我们就和他一起在天上。虽然我们在尘世，也只有我们在天上才能看透尘世，也只有我们在天上才能得胜这个世界。这就是天的意思。虽然我们还没有升天，但是那是我们有一天要到达的居所。这就是信德告诉我们耶稣升天的含义。他已经以前在我们，他已经在我们以前，已经到了天上。我们将来一天也到那里，天上才是我们的家，才是我们的归宿。只有在天上才能战胜世上，只有在天上才能得胜世界。这就是在若望末世录里，为什么若望不断地被提到天上去的原因。在世界上一看，战争混乱，痛苦不堪，妖魔鬼怪，邪恶当道。如果老看这个，会给人一种失望，是不是地上已经完全被人夺去了，天主是不是已经不掌权了。可是当若望被提到天上去一看，天依然是天主的天，地依然是地天主的地，天主依然在掌权。只要天主掌权，只要天主是天主，地仍然在天主的掌握之中。所以当我们在天上获得了信心，再来到地上，我们看这个世界，那就是它只是过客，过眼云烟。所有的挫折，所有的失败，所有的战争，那都是短暂的。这就是耶稣升天。所以基督徒在世界上什么？身在尘世，心系天下。天是我们的家。特别是在今天，我们知道手机把我们都弄成了低头族，是不是？我们几乎都成了低头族。近代最大的一个发明可以说就是手机，把所有人一网打尽。没有见过一个东西能把所有的人一网打尽的，就是手机。小孩子只要那小眼珠能看东西就看手机，不到一个月，不到一年，一个月太短，不到一年小孩就被手机捆绑，就看手机。你看着现在父母看孩子不用找保姆，给他个手机小孩就不哭。好像这一代的孩子天生为手机而活，只要拿个手机，你想着一年半载几周的小孩就知道用手机呼啦呼啦，他就呼啦，不知道他怎么弄的。老人，你看老人七老八十，那手指头可灵活的看着手机，而且从老到少被手机一网打尽，各色人等不同程度的都被手机控制。手机代表世上，虽然我们用手机也听道理、看道理、看圣经，那只是一些善用的人，但是手机上输送我们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世界上的东西。眼目的贪欲、肉身的贪欲、生活的焦虑都在手机里面，各种欲望好像手机都能给你。所以各色人等都被手机打尽，七老八十的人也在看手机。这手机简直就把每个人都打进去了，而手机就造进了今天的低头族。看手机的人很少举目往天看的，都是低着头看，所以弄得我们这一代人都开始驼背，年纪轻轻都驼背啊，被手机完全弄出了一种精神的病态。那么耶稣升天更让我们听到，耶稣让我们常看天上，常看天上就不被世上吞没了。所以耶稣升天是得胜。教宗本笃十六世说，天主能得胜任何新鲜事物，所以不要怕。今天我们有手机说不用了不看了，那也不现实，因为手机好像它里面也有好的东西，关键是正用去得胜它。那么如何才能得胜手机呢？天上才能得胜地上，只有基督能得胜它。光用控制的方法不行，有些小孩对手机有极端的那个吸引力啊，小孩特别喜欢看手机，有的小孩都得了手机病啊，有的孩子十五六岁孩子，你要举行几天学习，把手机一拿走，歇斯底里，疯了，真的就疯了，像疯了一样。为什么得了手机病了？ 现在很多孩子左手手机右手手机，一天都几个小时沉浸在手机中，把这一代孩子毁了。所以现在很多好有的好的学校都不允许孩子用手机，直到你大学毕业，直到你高中毕业考上大学，不让你用手机。为什么？这手机的杀伤力道是非常大的。所以今天你看啊，我用手机只是作为世界的一个代表，那我们需要得胜，他就得往天。你光看世界是得胜不了的，你得看天上，天上有很多是手机给不了的，世界上给不了的。只有你看到天上的美，才能把世界的东西放到世界上，放到它适当的位置。所以耶稣升天是这样的一个得胜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心常常需要带到天上去。所以这个天不是光空间的天，有的人上了宇宙上了月球说怎么没有天多呀？你认为那个月球就叫天上吗？你觉得整个宇宙就叫天上吗？真正的天上是在天主那里，那个天那不是空间的高度，远远高过空间的高度，那是属灵的高度，那是在基督内，在基督应该在的父的宝座前。整个宇宙在他面前都像灰尘，你的宇宙飞船只能在空间中转悠，你能不能进入到属灵的空间？你到不了。那除非坐着基督的宇宙飞船特号的才能上天。那将来有一天我们复活以后，就超越了这个空间，我们直接和基督在一起，和基督在一起就是在天上。所以在世界上我们跪在圣体前，我们也是在天上。在世界上我们和基督亲密的在一起，也就是在天上，因为基督就是天上，他在天上又和我们在一起，就告诉你，你和基督在一起就是真正的在天上。所以这个抬头望天不是光脖子仰到天，只要在基督内，你就是在天上，就能得胜这个世界。所以耶稣升天是让我们重新观看天上，不是光脑袋头子望着天空的天，是走进基督，他是天，耶稣才是真正的天。而耶稣是去往天上的唯一宇宙飞船，唯一的通道到天上去。只有通过基督我们才能达到天。我们中国人自古都有上天的渴望，我不知道人类可能文化里有上天，我们从小都有很多上天上的这样的梦想，是不是？通过飞机通过什么都上了天，那叫天吗？还不算天。真正的天是基督带领我们上到天，上到那个真正的高度。说耶稣升天的这个奥迹是一个完成，是天主创造工程的最后完成。耶稣复活后到了天上去，那回到他的本境，将来回到人类的处所。所以耶稣升天是宣告了我们将来有一天得胜的预兆。我们今天还没有到，但是我们预告了到。所以天就是预告了我们的胜利，耶稣升天，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确定。很少有一个在战争开始以前已经宣告了我们的胜利，只要我们拿起武器，信德的武器，我们就一定能得胜这个世界。虽然世界来势汹汹，虽然看似我们好像失败，但只要我们拿起这个信德的武器，魔鬼必败，天上是属于我们的。这叫以色列人，你们抬头望天，将来他们怎样升天，将来怎样带着我们往天上去，我们也要看他怎样将来和他一起走到天上去啊！只要是世界上就不是天上，耶稣升天招中这个天，只要是世界就不是天。教宗方济各说，人建立不了天，建立不了天国，人建立的国度都是世界的国度，不是天国。天国是属于天主的，只有天主的天才是真正的天，真正的高。人所谓的高不是高，人所谓的天也不是天，人的理性突然顿悟了一件事也不是天，天是信的告诉你那个天，耶稣基督在的地方。你认为我们今天上了天，上了宇宙飞船，上了某一个山就叫天吗？ 我们认为登到山顶上一天就进来，那个天就叫天吗？不是的，天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然后再把我们带到天上去。只有天主才叫天，天主在哪里，哪就是天上，基督在哪里，哪就是天上。我们今天很少默想天国的道理了，其实有时候我们还需要默想一下天堂。耶稣升天就叫天堂，这一段道理，天堂就是天主在的地方，这个不光是一个空，不是一个空间的地方，是天主在的地方，我们都要到，那是天主创造宇宙的时候给我们预备的地方。我们今天不默想天堂了，我们讲的很多道理都变成了尘世的道理，我们讲的浮传，讲的灵修都变成尘世的灵修。我们今天的灵修生活着重讲的是修炼，在世界上获得和谐的生活，健康的生活，所谓和谐和健康。但是在世界上有没有和谐和健康？有，相对的。但是你要健康是地上的健康，是天上的健康。我们今天多么想利用自己修炼，或者利用天主达到在世界上永生永亡，在世界上永远活下去的，这叫世俗灵修。今天这种世俗灵修在世界上非常蔓延。什么叫世俗灵修？简单的说，世俗灵修就是不要十字架，把世界没有十字架的地方就变成地上，就变成天堂了。但是主一定告诉我，只要在地球上，地球就有十字架。出生我们到了天上，天上没有十字架。那么我们想在世界上不要十字架，就是想在世界上创造一个天堂，这叫世俗灵修，这叫幻想。不要世界，不要十字架的灵修都叫幻想灵修。你记住这句话，不要十字架的灵修都是幻想灵修。来，我们重复这一句话，不要十字架的灵修都叫幻想灵修。凡是不要十字架的都是假道理，凡是不要十字架的都不是基督的道理，凡是不要十字架的灵修也不是真正的属于基督的灵修。基督的灵修是只要在世界上，只要我们还在世界上，我们就要走一条十字架的路。换句话说，什么叫十字架的路？世界不是天堂。天堂代表什么？没有痛苦，没有眼泪，没有哀愁，没有凶杀，这一切都过去，这叫天堂。明白了吧？这叫天堂。只要在世界上，这些东西还都存在。有一天基督要亲自接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，他要亲自擦干我们眼上的泪痕，那才是真正的天。如果一个人想在世界上就建立一个无忧无虑、无病无痛啊，特别的所有苦都没有的，那就叫幻想。天主教教了600多条，670多条，提出这个教会，提到这个天国，说如果一个人渴望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完美的国度，他就是把这个国度双手送到撒旦手中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完美的国度，这个天国是到将来天上才能实现。你想在世界上就建立完美国度，19世纪的老马老恩就创造了一个这样的国度，它有一个缜密的逻辑的大哲学思想，充满了激情昂扬，把多少人都吸引了，就是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天国。只要按照他那一套走，他创造的经济唯物无神论创造了这一些，就有一个天国出现。可是他的经济论，他的这一套理论，走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贫穷，走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暴力，走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失败，没有一个地方不失败。什么意思啊？想的挺好不能成功，想的挺好是幻想。就像我们听到很多灵修叫你在世界上啊更平安点，更快乐点，他前面还有个理论，难道天主不愿意让我们喜乐吗？难道天主光愿意我们痛苦吗？不是的。难道天主不愿意让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平平安安、喜喜乐乐吗？是的。这条理论听着挺对，但是不实际。是的，天主愿意让我们平平安安、喜喜乐乐，但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喜喜乐乐、平平安安。不是天主不愿意让我们平安，是我们自己不能平安。要想平安，罪过被吞没。 魔鬼被踏碎，世界的精神被粉碎，才会有真正的平安。要不然你讲这些道理就是骗人的道理。你记住，这个世界是个苦世界，是个战场。这次我莫想出古籍，它是一个什么流息之谷，提气之谷，流息之地。世界是一个战场，直到它终结的那一天。什么时候战场十字架才会终结？这个世界终结的那一天。世界就是一个提气之谷，战争之场。世界终结就是新天新地将到来的那一天。什么是新天新地？这个世界的局面将被摧毁，一个新天新地将降来，那就是我们进入天国的那一天，才会没有十字架。所以他讲的那套理论不符合实际，任何漂亮道理不符合实际就是幻想，就是假理论，是我们的大脑里幻想出来的。每个做父母都喜欢自己的孩子平安衣食无忧，但是实际上他不能平安衣食无忧。你幻想你想给他实际是一回事，不是因为，而是因为他本身。所以耶稣升天是摧毁一切把现实变成天国的一切梦想。历代的帝王都想在世界上建立天国，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但是他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幻想，他的想象目的是好的，但是不符合现实。第一，你人没有能力建立一个这样的世界。第二，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过程，它必须要罪过被彻底吞没，撒旦被粉碎，才会有。不是你想就行了，你不是救世主，你不是救星，救星只有一个，就是天主自己。所以不相信神的，光想自己，你再美好的思想，只能说是你力不从心。而且一旦我们有了一个我们要建立一个太平盛世，建立一个完美天国的这样的野心，我们就像我说的那个老马老恩，他会给世界带来杀戮，带来流血，带来更大的贫穷，带来更大的痛苦，就上了魔鬼的当。魔鬼常常忽悠你，利用幻象忽悠你，所以能够辨别他的就是十字架。所以耶稣十字架就像照妖镜，耶稣的十字架就是试金石，你所说的道理有没有藏着十字架？别忘了，十字架是耶稣的十字架，不代表有痛苦就代表有天国，不是所有的痛苦都叫十字架，是耶稣的十字架才叫十字架。所以有的人受尽千辛万苦修炼成神成佛的地步，那个修炼不叫十字架，那是骄傲。十字架代表什么？天父的旨意。十字架代表信德，天主的旨意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小说上现在民间的故事，都是不吃苦上苦，难为天上天，他所有的痛苦为了在世界上做神做王。特别是现在民间的这些文学，我觉得渗透着小孩子们今天的修炼。像过去我们小时候看的小说，修炼一个人成为武功天下第一，现在不是武功天下第一，而是每个人达到什么境界？神，修炼成神。神还不行，神还得成为神佛、神尊、神尊尊。你看这个，所以中国文化有一种称神的文化。那么我们是不是神？是，天主创造的每个人都具有神性，分享天主性叫神性。但是你是分享，不是靠你的能力。所谓罪过，一个是你强迫就叫罪过，你顺从就不叫罪。天主可以提拔我们分享天主儿女的身份，但是你凭你的能力想成为神，那就叫邪恶。就像两个人结婚一样，你情我愿叫婚姻，不你情我愿叫什么？叫邪恶。你要知道这个什么，天主可以提拔你，不代表你自己可以成。人类的罪过就是利用天主给你的一切去与天主作对，利用天主赏给人的才能与天主抗争。所以耶稣升天击碎我们人的梦幻，天是在天上不在地上，天是在天主那里不在你那里，离开天主没有天国。 而去往天国的路只有一条，十字架的路。天主教教里用了一句非常精辟的话来说，十字架是登天唯一的路，唯一的天梯是十字架。耶稣就是那个十字架，就是那条唯一的路，耶稣那条路就是十字架的路。所以我们跟着耶稣背十字架，不是光你自己受苦。今天咱们特别是我们的文化特别讲究受苦，不是苦上苦哪为天上天。今天搬了很多小孩的故事，让他从小就开始刻苦苦读，勤学苦练，努力努力，战争战争，努力，最后都是变成自己努力，最后得到什么？得到飞升，得到提高境界。这种幻想欺骗了多少人，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。
对，
好像是主耶稣遇到了一个最强劲的敌人，他具有几千年的孕育要和耶稣作对。他不是光简单的不承认天主，他有一套逻辑，一套系统，一套文化，严密的，正像若望所说的，他能欺骗全世界啊！他利用天主给的美好去骗主做的啊！所以这是一场硬仗。硬仗是什么？第一个，你不要想三天两天能得胜。硬仗一个意思说，你不要想啊，蒙蔽过关，糊弄一下过关。这是一场硬仗，是你躲不过的。信仰是一场硬仗。所以耶稣升天复活给了我们得胜这场仗，打胜这场仗的一个确定。只要我们仰望着基督，不要看世界多么强大，耶稣已经打胜了他。耶稣坐在天父的右边，代表取回他原属于他的权利。我们将来有一天也要到天上去，所以希望耶稣复活给你带来力量。我们今天基督徒需要什么？需要力量，需要得胜的力量。基督徒有些基督徒太谦卑了，我们天主教有些教会太谦卑了。谦卑的是什么？啥都没有力量了。谦卑的太谦卑了，谦卑的谦卑，什么是谦卑？人家让我干啥干啥，让我说啥说啥，我谦卑谦卑谦卑。真正的谦卑是相信天主是天主，真正的谦卑是追求真理，那才叫谦卑。真正的谦卑是啊，信德的谦卑。我知道天主是谁，我知道我是谁，那才是谦卑。所以耶稣升天的奥迹将给我们换回真正的谦卑。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得胜。别忘了，四千年前亚伯拉罕就一个人得胜世界，1500年以前啊，3500年前梅瑟就带着一群奴隶得胜埃及。历代的以色列民族一直到新约，主耶稣带着12个草莽之夫建立的教会，最初的这个草台班子，真是个草台班子，像我们差不多，我们也是个草台班子，没有几个专业生出来的，没有几个高等社会文化者，但是耶稣就利用我们这些汉室无损无力的、无能无奈的去得胜这个强大的世界。所以耶稣已经得胜了，而且我们看到今天全世界上已经有几十亿人奉耶稣为主，奉耶稣为王。我们今天应该比过去有更大的信心。亚伯拉罕得胜了，梅瑟得胜了，大卫王得胜了，众先知们得胜了，宗徒们得胜了。你知道当时宗徒们传教的时候，他们怎么能得胜强大的罗马帝国？连你的主都是被钉死的，但是他复活了，他得胜了我们所怕的一切。12个宗徒，12个最底层的社会人士，竟然把福音带向全人类。这就是耶稣升天的奥迹，给我们带来了希望。我们今天遇到的困难，恐怕还比不上宗徒们所遇到的大。我们今天还有教宗、主教、神父们，还有教友，教友几十亿的教友在全世界作为后台，而且世界的力量越来越消失，越到世界末日，它虽然越挣扎，它的末日越来越到，因为它的时间不多了。你记住，世界的魔鬼的力量不会越来越大，但是它可能越来越会垂死挣扎。有一天，它将彻底的被赶出去，再也没有任何权利。魔鬼和他的使者回到他应该去的地方。 耶路撒冷降下，我们都要和耶稣进到我们的光荣本境。我们回到耶稣那里，回到我们应该去的地方，那是天主创造我们的时候就给我们预定的地方，本来我们都应该去那里，但是罪过让我们开始和耶稣作对，开始不愿意听天主，愿意自己创造天堂。实际上人类最早的原罪就是我要造一个天堂，我要造一个伊甸乐园，比天主对着干。人类历史最大的罪不是表面作恶，而是利用善来和天主作对，但是这样的善最后都是以邪恶腐败腐烂结束，因为人离开了天主只有腐烂和腐败。你想的挺好，连你自己都腐烂了，你想要建立一个夜不失宜路不闭户大家相亲相爱，你没有能力，离开了天主你只有相恨相杀。为什么？随便一个碎天就把你的梦想击碎了。只有在基督内，还要走上基督里一条挣扎之路，信德之路，就是十字架的路，我们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。这条路虽然苦，虽然有挣扎，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耶稣在已经战胜了，已经得胜了，耶稣在前面等着我们，耶稣在天上看着我们，我们有一天也和他一起上升天国，我们在世界上就得胜撒旦。愿在天上的基督，愿在仍然和我们天天在一起的基督，坚固我们。阿门。